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这个礼拜我们要读罗马书的最后一章16章，今天我们就读16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。罗马书16章是保罗对罗马教会的问安，通常保罗写书信在结尾都会问安，这是一个属灵人成熟的表现。他不仅能供应属灵的丰富，让众人得着生命的喂养，他还满了人性的美德，让人觉得温暖，使人愿意与他亲近。其他书信的问安都是一段经文问候教会中主要的同工，只有罗马书保罗用了一章的篇幅问安，前前后后总共提了36个名字，是一个非常丰富的问安。对于一个还没有拜访过的教会，我们实在诧异保罗怎么会认识这么多人。不但认识，对每一个提名的圣徒，保罗都能用一句话说出他的特质，这实在不容易。圣徒们或许可以尝试一下，打开你所在教会的名册，尝试对每一个名册上的圣徒指出他的属灵特质，你就会发现这实在是难。我相信罗马教会的建立应该是在五旬节的时候，有一些住在罗马的犹太人回耶路撒冷过节，听到了彼得那一篇被圣灵充满的讲章而悔改得救，回到罗马之后就开始聚集在一起建立了罗马教会。后来彼得开了外邦人福音的门，罗马的圣徒也开始向外邦人传道，教会中就有了外邦的圣徒。后来保罗被兴起成为外邦人的使徒，开始了三次的宣教之旅，得着了许多外邦的圣徒，也培育了许多同工。这些同工中有一些被保罗差派到罗马教会去，另外有一些圣徒正好也搬到罗马。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，他们都开始在罗马教会尽职侍奉，并且带出一个健康的教会生活，使得罗马教会的信心传遍了众教会。保罗就很盼望能够去拜访他们，并且被他们差派前往西班牙传道。在这些问安中，我们看到使徒保罗的成熟老练，对每一个同工都有几句描述的话，并且对他们充满了欣赏和尊重。当保罗谈到罗马教会的圣徒时，他是那么的坦诚，没有任何其他动机，完全站在教会的益处考量。我相信在教会中侍奉了一段时间的圣徒都会同意，服侍者最难的就是保持单纯和坦诚。一个圣徒刚开始学习服侍，他什么都不懂，因此很单纯，而他的坦诚也经常会带来难处，因为他不会分辨什么是出于圣灵，什么是出于肉体。当人服侍久了，变得老练了，事工熟悉了，事情该不该做，该怎么做，几乎都是一目了然，并且能够很有效率地完成各样的侍奉，这时候他很容易失去起初的单纯和坦诚，不知不觉就被强烈的使命感取代了，他就慢慢变成一个做工的人，工作的成效成为他追求的目标，也成为他评断同工的标准。但保罗不是这样，他从神领受的托付是伟大的，他工作的果效是无人可比的，但他仍然维持着单纯和坦诚，对每一个同工都有一份欣赏和尊重，实在是值得我们学习。我们来读第一节，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姐妹菲比，她是坚格里教会中的女执事。保罗第一个举荐的是一个姐妹菲比，她是坚格里教会的女执事。坚格里是在哥林多东边几公里的一个港口，保罗第二次宣教之旅的中心就是在哥林多，并且在那里待了18个月，应该是在那段时间 保罗和他的同工们建立了尖格里教会，这个教会一直维持着和哥林多教会的交通。菲比是教会中的女执事。根据提摩太前书三章第一节到十三节的经文，教会中的职分只有长老和执事，其他的像讲道、教导、劝化等等都是恩赐。做长老和执事一定要有恩赐，才能够合适的运作。长老必须是弟兄，因为他代表基督的权柄。执事可以是弟兄或者姐妹。长老决定事情之后，执事们就根据长老的决定付诸执行。因此菲比是一个有恩赐的姐妹，并且能够负责任地在教会中尽职侍奉。保罗先提到菲比，大部分解经家都同意罗马书是保罗托菲比姐妹带到罗马，他很可能是搬去罗马，或者最少在罗马逗留一段时间。我们来读第二节，请你们为主接待他，合乎圣徒的体统，他在何事上要你们帮助，你们就帮助他，因为他素来帮助许多人，也帮助了我。菲比姐妹不只是送信去罗马，还停留在罗马一段时间，保罗就请求罗马教会要为主接待菲比姐妹，并且是合乎圣徒体统来接待。和合版的翻译用的是古老的中文，以今天的话说，就是照着他所当得的相配的来接待他。罗马书十四章和十五章讲到照着神和照着基督接纳圣徒，接纳比较着重从心里接受，这是接待的基础，接待就要再加上在外面的服侍和帮助。没有里面的接纳，外面的接待容易流于虚假和形式。对于一个外地来的圣徒，教会要先接纳，再带出外面的接待。保罗就说，他在何事上需要帮助，你们就帮助他。如果菲比姐妹真是搬到罗马，需要有落脚的地方，有生活上的照顾，保罗就请罗马圣徒照着他当得的来接待他。有了合适的接待，才能够带出进一步肢体间亲密的交通。保罗特别推荐菲比姐妹说，她素常帮助许多人，也帮助了我。这应该是指她在尖格里教会的侍奉。她是一个热心的姐妹，帮助过许多人，甚至也帮助过保罗这位伟大的使徒。保罗以自己亲身的经历来推荐菲比，这是非常美好的推荐。其实这也应该是今天教会的实行，当有一位圣徒要搬到其他城市去，教会中的负责同工应该为他写一封推荐信，介绍他在教会中的侍奉，这能够帮助他更快地融入新的教会生活。接着我们来读第三节，问百基拉和雅居拉安，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。接着保罗就问候百基拉和雅居拉，他们是保罗在基督耶稣里的同工。这一对夫妇的名字在新约圣经中出现过五次，其中四次都是妻子百基拉的名字摆在丈夫雅居拉之前。说出百基拉可能比较属灵，比较老练，侍奉也比较多。只有在哥林多前书16章19节的问安，雅居拉摆在百基拉之前。或许是因为哥林多教会有一些姐妹喜欢出头，因此保罗会在哥林多前书11章第5节和第6节劝告姐妹们要蒙头，所以在最后问安的时候特别把丈夫雅居拉摆在前面。这对夫妇是保罗在基督耶稣里的同工。保罗和他们第一次碰面是在《使徒行传》18章第1节到第3节。这是以后保罗离开雅典来到哥林多，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雅居拉，他生在本都， 因为克劳帝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，新近带着妻百基拉从意大利来，保罗就投奔他们。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，保罗因与他们同业，就和他们同住做工。那是保罗第一次来到哥林多，他的同工们都不在身边。雅居拉是犹太人，本来住在罗马，在凯撒克劳帝年间命令犹太人都要离开罗马，雅居拉才带着妻子百基拉来到了哥林多，保罗就投奔他们，与他们一同制造帐篷为生，并且一同传道，他们就成为保罗的同工，听候保罗的差遣。保罗在第二次宣教之旅结束的时候离开了哥林多，就带着百基拉和雅居拉一同到了以弗所，看到以弗所的工作量需要非常大，保罗就把他们留在以弗所，因为保罗急着要赶去耶路撒冷，就答应会再回到以弗所。他们是保罗亲爱的同工，配合保罗在工作上的差派。我们来读四节和五节上半，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，不但我感谢他们，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，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。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和他同工之间的关系，不只是一同工作一同劳苦，还能够把生命交给对方。保罗说他们为了保罗的性命把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，我相信这应该是在哥林多那18个月，一开始有许多犹太人反对他们。在使徒行传18章9节到10节这么说，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，不要怕，只管讲，不要闭口，有我与你同在，必没有人下手害你，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。主在异象中亲自来鼓励保罗，应该是有人要下手害保罗，雅居拉搭救，主就亲自来应许保罗要与他们同在，没有人可以下手害他，并且告诉保罗在这里有许多属于神的百姓。因着主的应许，保罗才把哥林多作为第二次宣教之旅的中心。不但我感谢他们，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，他们为了维护保罗到了不顾性命的地步，所以保罗感谢他们。他们跟随保罗到了以弗所，保罗离开之后，他们还留在以弗所照顾蒙恩得救的圣徒，并且帮助了亚波罗更全备地认识福音。保罗的第三次宣教之旅就在以弗所待了两年，又在推拿卢学房训练同工，并且差派同工。这对夫妇应该也受了保罗的差派去建立教会，并且帮助附近的教会。在那两年期间，在亚细亚的人都听到了福音，他们的确祝福了众教会，又问他们家中的教会安。雅基拉和百居拉是个打开家的人，他们在以弗所的时候就打开家，并且在他们家中建立了一个教会，以至于保罗写哥林多前书向哥林多教会问安时，在临前16章19节，亚细亚众教会问你们安，雅居拉和百基拉并他们家里的教会因主多多的问你们安。雅居拉和百基拉参与了哥林多教会的建立，后来到了以弗所，在他们家中也有个教会。保罗就特别提到他们家里的教会多多的问哥林多教会安。后来他们或许是被保罗差派回了罗马，结果在他们的家中又开始了一个教会，因此保罗特别问他们家中的教会安。我们看到这实在是一个侍奉神的家，不论到哪里都打开家接纳圣徒，建立新教会。很显然的，在他们家中的教会与罗马教会有很亲密的交通。我们来读五节下半和六节， 问我所亲爱的以拜尼土安，他在亚细亚是归基督初结的果子，又问玛利亚安，他为你们多受劳苦。问亲爱的以拜尼土安，他是保罗在亚细亚所结的第一个果子。保罗在外邦地传福音建立教会，经由保罗而蒙恩得救的人不知道有多少，但保罗特别纪念以拜尼土，他是在亚细亚所结的第一个果子。保罗在第二次宣教之旅先拜访了在加拉太建立的教会，本来保罗打算直接去亚细亚，却被神的灵阻止。后来保罗想转往北方去，却又被耶稣的灵阻止，保罗只好一路往西行，到了特罗亚港口，没有路可以走了。就在当夜，保罗看到马其顿的异象，知道神要他先把福音传到欧洲，保罗马上顺服了，就去了腓立比，又从马其顿到了希腊的各个城市，最后停留在哥林多18个月。当保罗结束第二次宣教之旅，路过亚细亚的以弗所，才发现亚细亚需要福音，并且工作量非常的大，不是几年前的保罗可以胜任的。很可能以拜尼土就是在那个时候得救的第一个果子。保罗把百基拉和亚居拉夫妇留在以弗所，自己先去耶路撒冷，再回到安提阿。我相信在那个时候，保罗已经算定第三次宣教之旅要以亚细亚的以弗所为中心，因此保罗特别纪念他在亚细亚的第一个果子以拜尼土。或许他也跟着亚基拉和百居拉夫妇又来到了罗马，又问玛利亚安，他为你们多受劳苦。一般来说，姐妹比较爱主，又温柔细心，愿意劳苦侍奉。教会中的爱宴、整洁、照顾老人、抚育幼童，几乎都是姐妹出钱出力来应付这些需要，使得教会没有后顾之忧。一个教会有一群健康的姐妹劳苦服侍，是非常蒙福的。耶稣基督在地上尽职的时候，也是经常受姐妹服侍。保罗也是一样，去了腓立比，那是一个没有犹太会堂的城市，保罗也是受到姐妹吕底亚的服侍。在罗马教会的玛利亚也是一个多多劳苦服侍的姐妹。对这个玛利亚，我们知道的不多。玛利亚在当时是个很通俗的名字，在新约圣经中总共出现过六个玛利亚，每个都是愿意奉献、喜欢劳苦服侍的好姐妹。我们从最熟悉的玛利亚一个一个往下看。第一个玛利亚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，因着她的愿意委身，才应验了童女怀孕的预言，生下了耶稣，带进了新约，使人可以借着相信而蒙恩得救，开启了救恩的新篇章。第二个是抹大拉的玛利亚，耶稣曾经从她身上赶出七个鬼。玛利亚或许真理不是特别清楚，但她爱主的心是没有别人可以相比的。在主复活的清晨，她迫切地寻找主，使得耶稣不得不先向她显现，之后才升上去见父神。她是第一个看到主复活的姐妹。第三是伯大尼的玛利亚，这个姐妹不仅爱主，还心思清明，似乎在所有门徒中只有他听懂了耶稣必须受害，三日之后复活，因此他抓住机会打破玉瓶，用至贵的真拿达香膏膏主，这就成为主说的一件美事。第四是马可的母亲玛利亚，他在耶路撒冷有一间大房子，经常接待耶稣和他的门徒们。耶稣和门徒最后的晚餐就是在玛利亚的家中举行的。第五是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，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陪伴在耶稣身旁的几个妇女中有一个就是格罗巴的玛利亚。当时弟兄们除了约翰之外都四散逃逸， 姐妹们却能够勇敢地陪在耶稣身旁。第六就是罗马教会的玛利亚，她是个殷勤劳苦服侍的姐妹。我们看到保罗是一个伟大的使徒，他的生活非常忙碌，需要经手的事情非常多，但他却记得每一个圣徒的特质，并且在问安中特别的提起。他是一个满了人性美德的人，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看到保罗对他的同工，对他服侍过的圣徒，都能够亲切地问安。他不但能够供应人属灵的丰富，他还满了人性的美德。保罗实在是我们学习的榜样，帮助我也与教会中的圣徒们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，不只是一起服侍，更是一起生活，彼此相爱。祝福我所在的教会和教会生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